欢迎来到圣三一主日的 iRadio 爱广播，我是万峰，
我是康宁。
圣三一主日呢，是教会年里头呢唯一一个用神学教义来做的主日，平常都是耶稣诞生啊，耶稣受难，耶稣复活啊，但是这个是教义来的，三位一体。
哎，万峰啊，我觉得呢，我突然觉得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也是一个三一的一个关系，
是有神有你有我吗？
啊，还有听众，我跟你算是一个单位。
好吧，那但是不能这样说。我觉得呢，很多时候呢，这个世界呢污染了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用词。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什么政策啊，什么环境啊，都说什么三位一体的治理啊，三位一体的什么？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引用。我们
我不敢说我们是三位一体，我只是说三一的一个关系而已。
哦，好。你要明白三一的这个用词是一个很准确
的
希腊语的一些的法律的用语，所以呢它是很精准的哈。三个位格，一个体的那个角色。哎呀，说的我都不明白了。好了，介绍节目好了哈。
好，那我要说说呢就是线上今天呢有一个特辑啊，或者是专辑，就是人生选择题。我觉得这个题目蛮好的，我们每天都要做很多选择。那从6月1号到6月4号，只是一个礼拜，有四天的时间啊，我们请了梁晓老师，他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，他呢就会帮助父母在高考的期间做好心理预备，心理的调整，管理好自己的焦虑情绪，而且呢学会有温度的去关心孩子啊，别给孩子呢再增加压力了，反而呢能够促进亲子的关系，在父母自己先来成长，再来帮助孩子。
对，很多时候我们也说过啊，是这个皇帝不急太监很急。那既然不是你考试，就放松一点吧。哪怕考得不好，你不要小看考得不好的学生，万峰就是考得非常不好的学生了但是现在也能够混个博士回来，只是这个学习模式不适合我吧。
其实康宁想一想呢，我当年高考也是考得很不好的，我回家就马上痛哭一场，父母都不敢再跟我讲什么话，就让我在房间里面安安静静的度过一个晚上。
然后康宁老师就有机会去外地留学，然后认识了老公，就认识了个博士回来，那个更聪明，不用自己念已经有个博士了
这倒不是最重要的，反而呢在我在离开自己的地方去读书的时候认识耶稣，我觉得这个更重要
啊，也是重要，也是三位一体啊。好好好好好，那今天就鼓励听众朋友啊，六月一号到六月四号，我们呢就在线上，今天有这个高考相关的栏目，那请你留意了。那另外呢在这个啊，我记得了，上个礼拜我说文慧老师呢，哎呀不知道有什么安排，说这个罗文慧的天赋新的栏目，我问了他了，他说呢这个栏目大概到七月多，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呢想继续听罗文慧老师的内容呢，你就可以听到七月多，但是这个真的是最后一个部分了，之后呢可能都是重播，就不会是新的制作了哈。
是的，那另外呢我们也要宣传一下呢，就是圣言圣宴，那这个是一个小组查经的节目，在五月底呢已经有一个安排，那也要跟听众朋友说一说的，就是呢礼拜一到礼拜五呢穿越圣经，他们这个节目呢就会重游系列，就是箴言啊，重播箴言这一卷书啊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那么在礼拜六礼拜天，就是这个月份的同步呢，圣言圣宴小组查经呢就会一起来查考箴言呢。
对了，所以这个节目就是连长啊，希望两个节目呢可以深化大家对于圣经的认识。那圣言圣宴就是小组查经，穿越圣经就是由麦基牧师带领你查考不同的经卷，
一起读经。
对了，这么快就到箴言了。
对呀、
哇，原来时间过得很快，箴言得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很久才到箴言呢。
哎，不会呀，它就是穿越嘛，我们新旧约这样的。
对呀、
箴
言排第几啊，已经到诗歌智慧书了
是啊，时间是过得很快的，所以我们也要珍惜时间，好好的来学习啊。
好，那求你去记得了哈，就是记得我们的这个线上今天的栏目，还有记得这个上言上宴的栏目，它就有六集的节目谈到宝贵的年日，不要等到白发才知道什么是时间，还有呢啊，要知道什么的女人才是你的珍宝，再还有呢，性是陷阱吗？还有智慧的开端是什么呢？还有人际的关系，怎样控制舌头，还是为朋友啊，怎样去付出呢？这个就是看箴言了。
万峰，箴言到底有多少章的圣经呢？
31章嘛，最后一章女人嘛。
对了，我就记得呢，以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有一位长辈我的属灵的前辈，他就跟我说，他每天就会读一章的箴言，他是按照每个月读一次，就是一号就会读第一章，读到月底，然后呢，下个月又从头再来。
二月怎么办？
2月1号就读第一章读到28就一次读完那几章。
好吧好吧，我以为他就可以每次漏掉这个女人的部分就不看了，那就
不
看了。
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读经的方法，对他来说呢，他觉得箴言就是给我们智慧要常常来读，因为里面有很多提醒我们该做不该做的事情就给自己一种的提醒咯。
其实犹太人呢，他们的传统文化里头也有很多这样的口述的智慧的书卷，例如这个塔拉木Talmud 就是他们的口传智慧的这些对话，甚至呢典外文献有一个叫便希拉智训啊，所罗门智训啊，这些都是他们很多的智慧的言语。其实呢我们可以看看，当然箴言就是圣经的一个部分，这个最关键，但是其他呢我们都是可以参考可以参照的。那希望你有兴趣可以了解箴言，就听我们的穿越圣经还有圣言圣宴。那今天呢我们从蒙召到结果呢就有佐子妹，另外呢良友会客厅呢有一个特殊的朋友啊，
他受神的呼召要牧养教会群羊，
他受神的呼召要将福音去传扬，
从蒙召到结果，
良友圣经学院学员见证分享。
我是佐子妹，转眼4年的学习已经结束，这4年的学习对我来说并不轻松，但其中充满感恩的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。感谢教会给予我们这些年长的肢体学习的机会，我们教会中仍有许多年长肢体坚守在服侍的岗位上，能在这样的时刻获得学习机会，真可谓是春风秋雨正及时。令我尤为感恩的是，像我这样只有初中学历的人竟能完成本科文凭课程，这曾是我自己不敢想象的事。最初教会通知我进修本科课程时，我心里很有压力，认为自己年纪大，记忆力减退，又不懂电脑操作，种种困难让我对学习产生了抵触情绪。但看到教会中还有比我年纪更大的前辈积极参与学习，我便断了后退的念头。学习过程中，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每次写作业时，总与老师讲课的主题有所偏差。起初作业只能勉强及格，我曾经连续4门功课不及格，这一次的挫败彻底击垮了我，让我陷入躺平状态，不愿听课，内心焦虑，害怕写作业，甚至认定自己不是学习的材料。我向教会提出想放弃学习，辅导老师知道后并没有责备我，反而以爱心安慰鼓励并为我祷告，我的心这才渐渐平静下来。借着祷告，我审查自己学习的动机，圣灵光照让我看到自己的自我懒惰和依赖性。我决定继续学习，听不懂的课程就多听几遍。很感恩的是， 之后成绩逐渐好转，老师还引用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的经文鼓励我。这节经文正是我在2009年圣诞节所领受的应许，我感动落泪，知道老师与我心灵相通，也一定在持续为我祷告。神最清楚我的软弱，我连这样一点困难都想放弃，还谈何为神做活祭奉献呢？若不接受真理的装备，生命便无法成长更新，也不能按正义分解神的话语。我深感惭愧，知道自己需要调整的地方还有很多，唯有持续学习，将生命扎根在神的话语中，才能真正经历神话语丰富的教导。这次学习经历帮助我建立了持续学习的习惯，至今我仍在继续学习良友的课程，也带动教会全体信徒一起学习。我们使用了旧约宗览进行初信栽培，并引导青年信徒学习婚姻辅导，效果很好。我自己也愿意更多为神摆上，如今经常前往乡下教会参与服事。我是左姊妹。
什么都不想做啊，明天交的报告管他吧。
箴言24章33到34节这样说：在睡片时，打盹片时，抱着双臂躺卧片时，你的贫穷就如盗贼来到，你的贫乏仿佛拿盾牌的人来临。求主加你力量，快点振作起来吧。
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，我们都要来补一补，让生命成长，灵里健壮，活出盼望。
良友会客厅，亲爱的听众家人，主内平安。不是有一首诗歌这样唱吗？我多想见到你远方的亲人。今天我就见到了一位远方的亲人，现在他就坐在我的身旁，他就是我们远在韩国的同工魏老师。其实我和魏老师曾经有过电邮的往来，有一年半多的时间。那个时候我是做传输节目的工作，我和魏老师是通过电邮用英文往来的。那直到今天我见到老师，我才知道我们的魏老师他是会讲中文的。
你好。
哎，感谢主，您的中文普通话讲得这么好。
对，我是韩国的华侨，可是我的祖籍是中国的山东。
山东。老师啊，您之前有到过我们这边来吗？有到过香港的录音室来吗？
啊，是有啊，可是很久以前，是在2018年疫情之前，我们60周年有一个庆祝会，所以我那时候来过这里。
哦，2018年也将近10年了。
是，
老师，您在良友电台侍奉有多长时间呢？
哦，我第一次是在1986年的时候。
1986年
是很久以前吧。
老师，您平时在韩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？
我是在韩国做我们的幕后的工作啊。韩国有我们电台1566千赫的电台的发射站在济州岛。
济州岛。
所以我们在香港制作的节目要在那里播出嘛。就是我在管理这些节目，然后发送给发射台，让他们准时可以播出去，是这样子的。
感谢主。您到过发射台吗？
有去过。
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？
发射台是在一个韩国的最南方的一个济州岛。那里风景也很漂亮。都是海嘛，很漂亮啊。在电台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，然后它有发射站，有那个发射塔。
发射塔。
天塔。天塔有6个天塔，是往中国播我们的节目。
哦，六个，那真的不少哎。
嗯
嗯，想到当年80年代、90年代，我们很多的北方的听众家人都是听中波1566的。
嗯，
中波1566就是那边发射过来的。嗯、
对，中波1566就是在韩国的济州岛发射出去的。
嗯，那想知道除了普通话广播，有没有韩语广播呀？
有啊，在中波1566是我们的中文节目是在晚上播出，可是白天就有韩文的节目给当地的人收听，还有在凌晨的时候我们播放韩文到北韩。
嗯、哦、很感恩。到北韩，北韩也是有很多的听众的。
嗯、是啊，有啊，有听众，有听众，他们是默默的在
默默的在听，
听我们的节目，维持他们的那个信仰啊。
感谢主，也求主祝福那一片土地的信徒。那韩国的华人有没有常常听良友电台呢？
韩国的华人也会听我们的电台，然后我也会介绍给他们，鼓励他们听我们的中文节目。
真好，真好。您知道我们的周广亮周素琴师母吗？
哦，当然是知道啊，我跟他们很熟悉啊。
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关系啊？
啊，是这样子，就牧师和师母在韩国做驻台同工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是很小啊，因为我是高中生，才十几岁的时候，他就到我们的华人教会做传道，也做传道人嘛。那时候就开始认识了，我那时候还小嘛，我不会称呼他们是传道人，我就称呼他们是哥哥姐姐这样子的。
很亲切。所以跟他们的关系就像家人一样。
是啊。
感谢主。后面您就留在良友电台侍奉了。
哦，是啊，就是我在良友电台侍奉的主要的原因，就是旧牧师和旧师母带领我介绍给我。是这样子的。
感谢主。
第一次能侍奉是1986年的嘛？
86年，刚好40年呢。
是
40年的时光不容易，这期间我相信您也经历了很多。是什么原因让您能够在良友电台侍奉40年之久呢？
因为我第一次1986年的时候，我做良友电台的同工，后因为我结婚，所以我在1989年的时候，我就第一次离开云。那个时候离开的时候，我就跟神许愿说，主啊，如果你还需要我在这里工作的话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，不管是什么时间，我都会顺服你，会来到这里再次的复试，做良友电台的同工这样子。
感谢主，
这样子一直维持到现在嘛。
就是因为有这个心志，在小的时候高中毕业的时候就跟神立下了心志，电台什么时候需要你，你就义无反顾的一直留在这里。
是啊，这样子，所以我就许了这个愿。我跟神祷告，然后呢，很奇妙的是，因为我生孩子，在养育孩子以后，过了几年，神真的叫我，叫我了，哎，你可不可以再侍奉主啊？真的很奇妙，
主动邀请的。
是啊，这是主动邀请的。
您那边就是韩国的女人是不是结婚以后都要以家庭为主？
在当时1989年
很传统，也是
那时候还是会这样子。我家里有婆婆，跟婆婆一起住，所以我自己要带孩子这样子。可是神就是呼召我的时候，就是他会看我的处境是怎么样。如果是从早晨到晚上一个礼拜，一整个礼拜都要上班的话，我是没办法的嘛。所以先就顾念我的环境，所以不用每天都上班。那有弹性的，一个礼拜可以上3天。所以我 一直可以做到现在啊、
所以真的很感恩神呢，他都是针对我们自己的环境和条件都不会勉强人、也能够做到家庭和侍奉两不误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其实呢，我们有很多的话呢要跟你说，请你呢先对我们的听众家人说些的心里话。
哦，心里话就是我们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只要顺服神，我们只要有一颗顺服神的心，他是很行事的神，所以他会把最好的最适当的都给我们嘛，这是一个恩典。所以鼓励大家要有一个顺服的心，
顺服的心。
嗯，
阿们。可能我们的听众家人不知道，就是我们在韩国那边，其实韩国的良友电台呢就只有我们的魏老师在那边，所以呢我们也愿意魏老师代祷，求天父呢能够加能赐力给您。想想魏老师，您都在良友做了40年的侍奉，一定也是不容易的一些的酸甜苦辣的心境，但是呢相信不管怎样，喜乐肯定是占大部分的。是不是？
是
你看魏老师，其实魏老师一进来呢，看到他的眼睛总是这个笑盈盈的，笑起来就眯成了一条缝。魏老师你知道吗，就是我们的听众当年哈89几年你可能知道，那个时候是靠书信往来的。一封信寄出可能要等1个月2个月，有的甚至半年。有没有收到回信呢？有的可能就丢失了，有的呢弟兄姊妹就能够收到回信。跟电台的老师的往来呢，那个年代苦苦等候来信，然后又补盼回信。那现在呢就是网络随时随地都能联系。
对，
您的家乡是哪儿？
哦，我家乡是山东。
山东你知道吗？山东我们的听众哈也是有非常多的。
哦，
你看哈，
是真的。
这不就是山东我们的听众就发来问候和祝福了，给您、放给您听听。
好，谢谢。
魏老师您好，我们代表山东的新老听众欢迎您，谢谢你们这么多年在电台默默的付出，因着你们忠心的服侍，使我们能够听到纯正的福音节目，让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都得到了喂养。愿神大大的赐福使用咱们的福音电台，让更多人悔改归主。愿神保守您身体健康，灵魂兴盛，平安喜乐，阿们。
魏老师平安，我是劝慰子弟兄。知道这次您接受梁安老师的采访，祖籍又是山东人，作为老乡就更加有一份亲切感。首先欢迎魏老师有机会来大美山东玩一玩，好客山东欢迎您回故乡看一看。神的恩典真是跨越国界与文化的江河，虽然我们素未平生，在基督里却成为一家人，相信您的生命必如一盏明灯，照亮身边的华侨同胞和韩国邻舍。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，但是我们终极的身份是天国子民。祝福您在基督里的生命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结出丰盛的生命果子，报福音传喜信的脚中何等佳美。在您服侍乏力时，主耶稣是您力量的泉源。祝福您的每一步都诉说着神国度的宽广与温柔，让福音的融合之力透过您悄然彰显。再一次的祝福您，谢谢，谢谢您为福音所付出的。
感谢神，
感谢神。
魏老师啊，我们山东的听众是特别的多，就像刚才听众所说的，真的欢迎您有空走进大美山东，也更欢迎您呢走访祖国各地美丽的省份。非常感谢神的安排带领，把您远方的亲人带到我们的当中。其实我们心里有很多的心里话想跟你说， 但是时间有限，我们只有放在祷告中，我们祈求天父来祝福魏老师，因着福音，借着良友电台，把我们五湖四海、天南海北的弟兄姊妹都招聚在一起，在神的家中，良友电台的听众、主持、台前幕后，像您这样都是最亲的家人。嗯，愿天父继续的施恩祝福您，魏老师。
谢谢，谢谢。
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
再会。
爱 Radio 爱广播，
知音牵手同行。
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。
好，今天呢有机会读听众朋友的分享啊，西福月呢就看到这个上言的留言板呢，就说哎呀，苏小燕你是不是开始用 AI 了，是被万峰所影响啊，万峰呢应该在电台是 AI 的第一位先行者，我就是透过听爱广播这个从蒙召到结果呢，就下载了3个 AI， 当时呢最喜欢的就是用 AI 制作信仰免费视频平了。
哇，西福月你好厉害啊！啊，比起康宁还走的前面啊。的确啊，万峰是我们电台的，可以说其中一位走的最前面的。刚刚康宁还在跟他说，你先慢一点啊，让有一些同工能够追上脚步，不要老是走的好快好快，大家都追不上了。
我跟西福月说，你看看耶稣的先行者怎么样？没了个头了，那个头都丢出来在盘子上，所以我要做的时候，我预计我的头放在盘子上了。
我就是预防万峰这样子，所以叫你慢一点点。
嗯，好吧。
好，那我们也有一位4160这个手机号的朋友呢，就回应说：“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，这个网址可以打开了，内容多，求主赐给我记性，也需要你们为我全家祷告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家感冒了，被病毒感染了，求主来医治我们。”
嗯，求主医治你啊。那也，如果听众朋友呢也说：“哎呀，听不到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呢”，记得找我们的短信号码或者电邮到 iradio@良友.net， 我们都会尽量去帮助你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的。那另外呢，在维珍呢就在我们的青春凉拌的留言板说，我最希望在这里可以见到就是心怀温柔热忱，行事正直坦荡的梁安老师。
哎呀，真的没有想过让梁安老师在青春凉拌出现呢，因为我觉得他比较沉稳啊，比较真的让人很安心。如果青年人跟他在一起，就好像跳不起来的感觉哦。
可能真的需要一个令他安心的人，这个也是很重要，安全感嘛。
嗯，暂时不能去青春凉拌，你可以考虑万峰请梁安老师来到 iRadio 爱广播。
他一直都在 iRadio 啊，
来当康宁的代班主持，因为接下来两个礼拜呢，康宁要请假去短宣了
啊。之后两个礼拜就到万峰去旅游了。好了，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，我是万峰，
我是康宁，
拜
拜。
我要活出盼望，让你的光点亮我路的前方，就算黑夜漫长，我仍要活出盼望，我要活出盼望。